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1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健康指数亮起了红灯，新兴经济体堪忧，焦虑笼罩20国峰会；中国在海外设军事基地的消息再度引发关注；中国新一轮强势反腐可能会重创官僚体系；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四在华盛顿密集会见了美国多个政府部门的官员，会谈气氛良好。我们还探讨昂山素季在缅甸胜选之后的缅甸、中国还有美国的三角关系，我们还有其他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克里从昨天，也就是星期四所开始的三国访问行程。这一次他的三国行程内容包括有关叙利亚政治前途的第二轮谈判，还有打击伊斯兰国等等问题。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地利会谈举行之前，10月底曾经举办了有关叙利亚政治动荡的最初谈判。叙利亚副外长麦克达德说，奥地利会谈与会国应有具体的目标。
我的意思是说，希望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人应停止支持那里的任何武装组织。首先，他们应该打击恐怖主义，其次，他们应该向叙利亚人民提供解决自己问题的可能性。
不过，美国以及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几个国家表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能继续在位，而俄罗斯则继续反对叙利亚的任何领导更迭。麦克达德副外长说，
在他们希望讨论叙利亚政治前途问题前立即改革，叙利亚人民怎能同意这种想法呢？我们认为他们是在本末倒置。
俄罗斯最近抨击美国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指责美国制造一场针对莫斯科的代理人战争。克里国务卿在前往奥地利处理叙利亚刑事问题之前，将首先在突尼斯停留。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即将开始他的亚洲之行，这一次呢，访问亚洲他还参加好几个重要的峰会。那么奥巴马总统这一次他的亚太之行会为亚太地区的局势带来哪一些改变呢？或者说将会为美国取得哪一些成果呢？一些亚洲问题专家认为，奥巴马总统此行可能不会有太多实质的成果，但是呢，这次的亚洲行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11月中旬开启亚洲之行，将先后到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东亚峰会以及美国东盟峰会。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劳曼表示，这次亚洲之行可能不会有实际的成果产生，但奥巴马访问亚洲这一举动本身就有重要意义。
我想你首先要注重的应该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奥巴马访问亚洲这一举动本身和成果一样重要，实际上比成果还重要。只要奥巴马总统去了，这就是最大的成果。奥巴马不一定要和谁达成什么，但他一定要去，这样才能显示美国对这一地区表示关心。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中国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员程斌也表示，奥巴马这次亚洲行所能达成的最佳成果可能就是一份直截了当的声明。
你能期待的最好情况恐怕就是一份有关他们的国家利益的直截了当的声明，这其实也很重要。这份声明可以澄清很多疑惑，但是不要指望奥巴马参加几个亚洲峰会就能达到诸如 TPP 或者是如何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正式声明这样的实质性成果，这不现实，在国际峰会上也不可能。
虽然不能达成实质成果，但两位专家都认同奥巴马此次造访亚洲将与亚洲各国领导人一起就经济合作、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争端等问题展开积极讨论。劳曼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将是奥巴马此行的重点。
这次亚洲行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南中国海的争端。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周二的共和党总统竞选辩论会上，南中国海一词出现了三次。
程斌表示，网络安全问题也可能成为各国讨论的重点。他认为，虽然目前网络安全问题只是中美两国讨论的焦点，但网络是全球共有的领域，所有国家都应重视网络安全。他们是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周四举办的名为奥巴马总统亚洲之行前瞻的媒体会上发表上述观点的。按计划，奥巴马总统先于11月14日抵达土耳其参加20国集团峰会，然后开始他的亚洲之行。美国之音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土耳其正在准备在滨海度假胜地安塔利亚主办由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组成的20国集团峰会。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像中国跟土耳其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引发的担忧。另外呢，气候变化还有全球安全也将会是会谈的重点。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提前星期三视察了他准备举办20国集团峰会的会场。随着峰会的临近，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健康指数亮起了红灯。在土耳其，通货膨胀率很高，货币汇率也面临困境。但分析人士表示，问题最严重的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经济今年收缩了大概5%，受到油价暴跌的严重影响。除此之外，还有经济制裁和糟糕的政策，这些政策使得人们很难在那里做生意。
中国官方数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到7%以下，导致股市抛售和油价下跌。不过，有些人认为这些担忧是反应过度。
股市确实崩盘了，不过在之前就有泡沫，而且股市与实际经济增长联系并不紧密。
美国强劲的经济指数增加了人们对美联储在下个月提高利率的预期，而加息会使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雪上加霜。中国本星期表示，他希望20国集团重点讨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的问题。
他们的代表性严重不足，目前美国的投票权占16%，中国只占4%，印度是3%，巴西甚至只有2%。
气候变化也是20国集团的议程重点，
主要是因为12月份将召开巴黎峰会，而当前这次峰会是几个大经济体和气候变化方面的主要国家在巴黎峰会之前聚会的唯一机会。
多伦多大学的约翰·科顿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本周20名疑似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省被捕，这表明全球安全被列入了议程的重要事项。
首先是中东的恐怖主义，还有叙利亚难民危机。领导人们在晚餐上将处理这些问题，他们也可以采用更灵活的方式。
中国将在2016年担任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分析人士说，北京可能发现自己的经济成为许多其他成员国的关注重点。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好，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将有21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他们下周要在马尼拉举行峰会。尽管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可能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可是呢，美中抗衡仍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等亚太经济大国。这个组织占全球贸易的将近一半，以及全球 GDP 的50%以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今年在菲律宾首都举行的具有影响力的亚太经济论坛。围绕南中国海自由航行还有领土争端的问题，华盛顿跟北京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升级，看来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很可能会讨论这个问题。 北京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提出主权声索，从而跟越南、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跟文莱发生领土争端。几个国家试图通过设在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解决跟中国的争端，但是北京拒绝承认接受仲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在下星期，在马尼拉将举行澳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际呢，有大批的抗议人士，他们在星期四到了美国、中国跟日本驻马尼拉大使馆外面举行抗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不同团体的抗议者游行到美国、中国和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高喊菲律宾不欢迎奥巴马、菲律宾是我们的、中国滚开等口号，抗议他们所说的美中日三个帝国干涉菲律宾事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雷斯对美联社表示，这三大国角力并不是为了菲律宾人的利益。
China, Japan, the US, these are the competing imperialist powers in the...
中国、日本和美国都是帝国主义强权，都企图主导地区事务。他们并不关心菲律宾人的利益，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大国手里的工具而已。
一些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强征为慰安妇的菲律宾妇女也参加了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我们来抗议是因为安倍也参加了 APEC 会议，我们必须让日本政府明白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慰安妇的摧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呢，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两则跟南中国海有关的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承诺将以尊重国际法和历史事实为基础，与南中国海各主权声索国共同解决这个地区的领土、领海争议问题。洪磊同时表示，纳土纳群岛的主权属于印尼，中方没有任何异议。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政府当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政法安全事务统筹部部长拉胡特潘亚谭，他在星期三表示，如果不能够通过对话跟中国解决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问题，那么印尼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一旦对话不成功，印尼将准备把中国告上国际法庭。印尼官员去年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图上画的九段线与印尼纳土纳群岛所属的廖内群岛省边界有重叠的部分。菲律宾率先通过法庭法律途径就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声索向设在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法庭提起诉讼。仲裁法庭最近表示将听取菲律宾对中国的部分控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国跟印尼有着健康平稳的双边关系，并且中国已经准备好继续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两架 B-52 轰炸机本星期早些时候曾经飞越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附近海域，期间收到中国地面控制人员的口头警告。华盛顿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广泛领土声索提出挑战，而上述事态是双方抗衡的最新进展。五角大楼发言人鄂本说，这两架 B-52 轰炸机在11月8号跟9号从美国关岛空军基地起飞，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国际空域执行例行的巡航任务。鄂本说，这两架 B-52 轰炸机收到一名中国地面控制人员的两次口头警告，但是轰炸机没有进入任何岛礁的15海里范围。鄂本说，两架轰炸机继续执行任务，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事件，而且一直是完全遵照国际法行事。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库克也证实了两架 B-52 轰炸机的飞行情况，表示这次的巡航是完全是正常的。就在10月27号，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执行了一次自由航行使命，驶入中国进行人工造岛工程的朱碧礁12海里范围内，中国对此提出抗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视察了在吉布提补充供应中国海军第21批海军护航编队。这次访问再次引发了外界对此前多次传出中国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消息的再度的关注。不过呢，有专家说，中国在吉布提设立基地还威胁不到美国，美中应该加强在非洲的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报道。
11月7日，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访问吉布提。早在今年5月，吉布提总统盖莱告诉法国媒体，称吉布提正在与中国协商建造军事基地。盖莱在法新社的专访中说，法国已经在此地很久，美国人也发现吉布提的位置可以协助打击地区恐怖主义。日本人想要提防海盗，现在中国人也要保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对他们表示欢迎。不过，中方对此消息不置可否。吉布提位于非洲东北角，靠近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入口，长期以来被多国海军部队作为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基地。美国、法国、日本都在吉布提设有军事基地，莱尼耶更是美军在非最大的基地。华盛顿邮报、外交家杂志、每日电讯报等媒体都发表文章，称中国在吉布提的计划引发了华盛顿方面的担忧。一些美国官员担心这会影响美国在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和情报搜集。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有关基地建设的细节尚不可知，该基地可能被主要用于提供中国反海盗任务的后勤保障。前埃塞俄比亚大使、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大卫·施恩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will be developing there. So if the facility is nothing more than a
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究竟会建立什么性质的基地。如果基地只是保证军舰供应，那么我不觉得这会威胁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
从今年开始，中国在非洲的活动由经济援助、贸易往来、基础设施援建进一步发展到了军事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宣布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并且建设8000人的维和部队。许多专家呼吁美国重返非洲以制衡中国。美国外交事务杂志4月23日发表《中国来到吉布提》一文，称华盛顿将需要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其他盟友联合起来，以试图应对中国在吉布提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的中非问题专家威特尼·施奈德曼也向美国之音表示，许多迹象表明美国已经在增加与非洲的联系。他说，2015年8月4日至6日的美非峰会可以说标志着美国对非的战略转型。长期以来，美国将非洲视为援助对象，而美非峰会则转而强调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会议期间达成1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大卫·施恩教授则认为，美国在非洲的基础足够深厚，并不需要特意增加其存在感。他说，
不管是在安全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相比中国，美国在非洲有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更大规模的援助项目。除了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美国在埃塞俄比亚等国建立了小型无人机侦察项目，美国海军定期在非洲附近海域巡航，美军飞机也经常在非洲各国执行任务，所以美国不一定会将中国近期的举动看作巨大的威胁，并因此特意加强与非洲的交往。
今年5月，纽约永安会计事务所发布报告，称2014年美国对非外商直接投资占总金额的13.8%，成为非洲最大的投资者。而过去近20年来，美国一直与英法两国位列前三。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事务专家亚历山大·萨利文接受国防新闻采访时称，中国可以为非洲的安全维护做出一定的贡献。尽管在未来中国可能有进一步的扩张举动，但就目前吉布提基地的协议来看，美国应该表示支持。大卫·施恩教授说，
Well, it's mixed. There certainly are opportunities where the two countries could become partners.
这是一个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局势。当然，中美两国会有机会成为合作伙伴。毕竟，非洲是一个中立的地区，既不是美国的后院，也不是中国的。两国都未曾殖民过非洲，并且都想要打造一个繁荣发展的非洲。但是在商业方面，比如贸易领域和争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合同，两国间的竞争还在继续。
美国之音鲍荣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纪委11月10号跟11号不到一天时间内，相继发布消息称，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还有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因为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中国官媒称，京沪首虎落马，显示反腐没有洼地。但是呢，也有分析认为，新一波强势反腐可能会给中共自身的官僚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吕希文和艾宝俊分别是中共18大以来北京和上海落马的首位省部级高官。至此，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均有至少一名省部级官员落马或被查。仅几天前，中纪委在10月6号刚刚宣布，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白雪山被查。不到一个星期之内，北京、上海、宁夏最后3个五湖省份全部沦陷。而在此之前，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乐大克被中纪委宣布双开。自10月22号中共颁布号称最严党纪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来，中纪委打虎的节奏似明显加快。11月2号，《新疆日报》前党委书记、总编辑赵新卫因妄议中央的重大工作方针被双开。据中新网11月7号报道，在吕希文和艾宝俊落马前，中纪委的打虎榜单上已有26人。本轮反腐风暴还席卷了各大企业。在过去一周里，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董事长司宪民和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朱福寿等2名国企高管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另有中国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张云被降级并带走调查。今年5月，中共党媒《人民日报》通过其微信公众号发文称，中央反腐正在布更大的局。文章说，经过2年多轰轰烈烈的拍蝇打虎后，中央反腐正进入一个新阶段，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地、一人一事，而是着手更大的布局。不敢腐不是终点，不能腐、不想腐才是中央的目标。这一度被解读为可能是中共发出反腐降温的信号。不过这篇文章也暗示，反腐运动将从中央转向地方。文章说，与中央热火朝天的反腐局面相比，地方在反腐上的积极性和推进力度明显不足，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情况有之。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圈内某些人士曾预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打算从其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中收手，是误判。中国知名宪政学者、新京报评论员陈永苗认为，此前预计的反腐会告一段落，所指的是针对周永康、徐才厚这一层级的人物。他说，
之前说的他反腐到一定的阶段，就是说应该是说他对于那个政局有影响的反腐应该是到了一定的阶段。
但研究中国民主运动多年的理论人士胡平质疑，即使是打大老虎的行动也未必能够真正停下来。
但是话要说回来呢，他打虎始终面临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没有解决。就是包括就所谓打大老虎这儿，是不是真正就停得下来。这一点那个看起来给人是那种感觉，好像就到此为止。但是考虑到他们上层的这种权力斗争，而且已经所谓就是都已经练过剑了，就开弓没有回头箭。前段时间都几乎都是这个暗示了这个比如曾庆红啊这些人。
胡平今年6月在自由亚洲电台网站上发表评论文章说，习王与政治对手的较量不会就此罢手， 更激烈的内斗不可避免，而且很可能为时不远。浙江经济学者、独立评论人士温克坚认为，即便是在地方和企业界展开的反腐，就其本质来讲，仍然属于权力斗争。
现在所谓各种反腐吧，也都是这种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
嗯，
所以都不能太当真了。这个至于，但是背后真正的政治斗争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我们坦率的时候也的确看不清楚。
金融时报引述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志月的话说，大规模人事调动与地方政治及高官个人野心搅在一起，令外界很难解读任何人被双规的实力。独立评论人士胡平说，
而他显然不可能对所谓就是所谓有贪必肃，那他就是绝对不可能的。
嗯，
那么他这个选择如何选择，我觉得就变得就很难判定。因为在最高层那一层的反腐，那么这中间他那个作为一种清除异己，那个你比较好判断谁可能是他打的对象，谁不可能是他的打的对象。
嗯，
而到了那个不那么高层的那些官员，他们因为没有明显的和最高层有明显的这种派别归属，
嗯，
那么谁是而他的反腐败呢，又只能是选择性的反腐败，他不可能见贪就打，见贪腐就打。
嗯，
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选择，这个就变成一个就是弄不清楚的，我们现在很难看清楚的问题。
这或许是导致近期中国各地官员离奇死亡案件数量激增的一个原因。在财新网盘点近期官员突然死亡事件之际，新华社11月11日又报道了一起官员突然死亡案件。吉林蛟河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郝壮11月9日从其所在的办公楼6层坠亡。官方称，郝壮坠落的原因是因为擦玻璃不慎失足落下，其遗体已于11日火化。独立评论人士温克坚最近在香港端传媒上发表的文章称，尽管自十八大以来的纪律整肃和反腐运动在力度、规模和反腐方式上的确对官僚系统形成了巨大的震慑，但寻求扩张权力的政治领导层和官僚体制之间已经出现越来越深的裂痕，官僚体系的忠诚度下降，离心力增加，懈怠、惰政成为大部分官员的默认选项，少数有想法的则会选择和体制分道扬镳。9月初，山东济宁市长梅洪勇辞职下海曾引发舆论热议，他被认为是一位颇有政治前途的厅级地方官员。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海外网发表评论认为，梅洪勇辞职是因为工作太辛苦而挣得又太少，月薪只有7000元人民币。报道称，从2013年起，官员辞职下海掀起一波新的浪潮。相较前几次官员辞职下海大潮，此次辞职的官员职位大多较高。党媒、官媒仍然一如既往地为京沪两地的首虎入笼拍手叫好。新华网刊登了《京沪首虎落马，反腐再次敲响警钟》的文章，称此番打落京沪首虎，再度表明了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毅力，反腐没有死角，打虎也没有禁区。但独立评论人士温克坚认为，中共在高压反腐赢得民心的同时，也导致中共最高领导层与官僚体制之间出现结构性的张力。他说，
官僚体系的这种比如说离心运动对抗，它其实也没有什么模式，到最后它也是一种就是说通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这种形式反映出来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位于香港铜锣湾闹市区的铜锣湾书店以专门卖中国政治禁书闻名，而吸引很多中国游客。最近的这家书店的出版商老板还有几位员工却被发现突然失踪。随着更多情况的对外披露，这个事件正在逐渐的发酵，引起媒体广泛的关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海外博讯网今年10月6日根据消息首先披露，1964年出生、85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的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桂敏海，10月17日与一位男子离开位于泰国芭提雅一处公寓大厦后失踪。后来外界证实，桂敏海失踪后不久，拥有铜锣湾书店的 巨流传媒的总经理吕波、业务经理张志平和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也大约在10月23日前后失踪。巨流传媒公司一位股东的丈夫，目前帮助打理书店的李先生，星期四晚对美国之音表示，吕波失踪前的一个星期因背痛返回深圳休养，张志平回东莞探望家人。公司电脑记录显示，林荣基23号还将书店营业收入结账，24号以后就没有了营业记录。目前无人了解林荣基是如何失踪的。李先生表示，在媒体10月6日曝光失踪案后的当天下午，林荣基的太太曾收到相信是林荣基本人的电话，称很安全，过一阵子回来，不要担心，然后挂线。在朋友的敦促下，林荣基的太太10月5日晚向香港入境处报警，而入境处人口失踪组的警员在港媒曝光事件后10月11日到巨流公司问话，走了一下正常程序。1994年创办的铜锣湾书店规模不大，但名气响亮。去年经营该书店20年的港人店主林荣基将书店卖给了巨流传媒有限公司，但留任店长。巨流传媒有限公司数年前由瑞典籍的出版商桂民海等人创办，专门出版有关中国政局揭秘的书籍，种类很多，遍布在尖沙咀、旺角、北角、铜锣湾的报摊和一些书店。桂民海和总经理吕波等3人持股，另外聘请张志平任公司业务经理，帮助打理书店等业务。与同时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桂民海相识几十年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诗人贝岭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桂民海失踪后的11月3日，曾有包括一名讲泰语的4名男子突然到访桂民海居住的公寓大厦。桂民海还特别致电公寓管理处，要求允许这些人进入他的住宅单位。但是当这4名男子准备把桂民海寓所内的一台电脑拿走时，物业管理处人员坚决制止。贝岭介绍最新情况时说，
最新的消息就是他11月10号我就报警以后嘛，马上他就来电话，我们就发现啊，只要他的东西见一次没，他后面控制他的人就会让他打电话。这次电话是他唯一一次最慌的电话，大楼经理问他到底你在哪，都是用英语交谈的，结果他就回了一句，就说他跟几个朋友在研究电脑，在弄电脑。那之后就是他就不说，就挂掉了。
一直关注桂民海失踪案的贝岭分析说，很显然桂民海的这句话告诉外界，控制他的人在力争从得到的他的电脑拷贝里面找出有用的信息。贝岭说，
那显然就是说他说的这句话，我的判断就是说，就是他们把他电脑拷走了嘛，电脑没带走，但电脑内容拷走了。我觉得他们在抢时间，就是他们是不是这个人还在柬埔寨，先把他就是大量的这个审问，来想办法知道电脑里的这些东西的来源。
贝岭表示，鉴于他出版书籍的种类，桂民海在香港非常小心，与政治圈、出版圈甚至香港的朋友几乎断绝关系，从不露面，但他的失踪很有可能与出书有关。贝岭强调，因为没有证据，他不能点出绑架他的国家的名字，只能说神秘的力量或神秘的国家在控制着他。他说，
阿海出的这些书早就是国家的最大的威胁了，出书这个在香港的威胁里面，他大概慢慢就越剧香港出这些书的走位了，出了太多这类的书了。他出书和他自己编书编写书的能力是，他是哥德堡大学历史系博士，专业能力上非常好，一个挖内幕的人。然后呢，他还特别喜欢弄这种，你比如什么什么习主席的情史一类的新的什么这个事儿。
为安全起见，不愿透露名字，目前帮助打理书店的李先生表示，外界猜测桂民海失踪与出书有关，他也这样认为。而且桂民海失踪前确实有写电邮给印刷商，称会传送书本草稿，准备印刷新书，但不知道内容。近期在铜锣湾书店帮忙看店的香港多产作家胡志伟星期四称，桂民海失踪前准备出版一本有关习近平主席内幕的书。 另外，贝岭还透露，桂敏海在德国的妻子在得知他失踪后，精神压力很大，不希望海外的民运朋友介入案件，担心会让事情更糟。而桂敏海在英国读书的女儿则愿意合作，准备出面向外界呼吁关注他的父亲的状况。贝岭说，
我们要做的下一步就是，第一，要保护那个电脑不被再拿走。我们报警这个事儿公布，就是阻吓这个国家力量再去呼吁这个部分。其实该做的都做了，最重要的是他的家人也开始直接的，瑞典外交部就要求他们介入了，这里面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媒体的记者在公开的场合向各个国家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直接询问这个事。
香港五七学社理事长、经常出版有关右派问题及其他中国政治书籍的出版人武一三，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铜锣湾书店多人失踪案进一步对香港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起到肃杀作用，给未来出版有关中国的政治书籍增加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他说，
心理上会受到一些压力，这肯定是有的，气氛再加上现在世道不好，对出版界、对零售业有很大的影响，都受到的一些压力。总体来说，这个环境那肯定是影响的很悲观了。
香港多位出版中国政治禁书或杂志的商人近年来先后在中国大陆遭遇麻烦。曾出版大量敏感时政书籍的中陈书局出版人姚文田，2013年十月在深圳被捕。73岁的姚文田，2014年五月在深圳中级法院以共同走私普通货物罪一审判处10年徒刑，罚款25万人民币。外界分析，姚文田被判刑是因为他此前计划出版由流亡美国的作家余杰撰写的《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随后，2014年五月底，香港两本时政杂志《新梅月刊》和《脸谱》的经营者王建民、郭忠孝在深圳家中被警方带走，被拘1年半后，上星期以经营非法出版物的罪名开庭受审，目前在等候判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星期四在华盛顿密集会见了美国多个政府部门的官员。朱立伦说，会谈气氛良好，该谈的问题都谈了。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和总统参选人朱立伦星期四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政府官员展开一天的密集会谈。朱立伦在国务院有两场会谈，一场是与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和他的副助卿董云商的会面，另一场是与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的会面。在国务院的第一场会谈之后，朱立伦的坐车抵达白宫国安会所在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大楼。朱立伦在汽车经过安检时摇下车窗，与在场媒体挥手致意。朱立伦在国安会的会谈之后转往国防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拜会，傍晚再回到美国国务院进行第二场会谈。傍晚5:45左右，朱立伦一行人从国务院正门走出。有记者问到有没有谈到马习会时，朱立伦说，
我想我们所有该说的说该谈的都谈了，谢谢大家的关心，非常好，每一个部门大家都这个很愉快，谢谢，也非常谢谢美方的安排。
朱立伦星期三抵达华盛顿时表示，他要对美国传达的主要信息是表达美台关系的重要性，也会向美方介绍马习会的真实情况。美国政府多次表明不会在台湾选举中选边站，因此对朱立伦的接待会比照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6月访美时的待遇。美国之音钟晨芳、玉港、叶林、任云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也是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他的脸书日前出现大量中国网民留言，这个现象在台湾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脸书于本月10号深夜突然涌进大量中国网友的批评留言，这个现象也引发了台湾网友的回应， 双方比战了将近80,000则信息。蔡英文随后也留言表示，欢迎中国网友来到他的脸书页。他说，在台湾有许多时政的讨论，甚至公民行动，都是透过这个平台由人民自由组织起来，多元的声音也让我们在交流辩论当中一步步往更美好的社会前进。蔡英文还指出，希望这个难得的全新体验可以让新朋友更完整地看见民主、自由、多元的台湾，欢迎大家来到脸书的世界。民进党立委蔡其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乐见中国网友可以透过脸书自由地表达意见。
对我来讲，扣除掉政治，对岸的政治意涵，我觉得两岸能够真的能够多多让对岸开放一下，脸书不要网络封锁，让对岸多尝尝，对岸的民众多尝尝自由的滋味，我觉得也不错。
蔡其昌委员还说，如果中国网军持续在蔡英文的脸书上发表谩骂的言论，反而有助于蔡英文的选情，因为台湾民众更能感受两岸维持现状的可贵。民进党发言人阮朝雄表示，不会删除中国网友在脸书上的留言，脸书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平台，网络的言论自由也应该维护。国民党立委蔡正元表示，蔡英文不应该扩大处理中国网友的留言，未来国家大事如此面对，那还了得，根本是轻重不分，是非不明，
连留言都不是，根本就胡乱洗版来胡闹啊！那蔡英文就把它当这回事，自由时报很可笑，觉得全版哇，蔡英文好伟大哦，多包容中国网军哦。
蔡正元还指出，如果是中国网军要洗版蔡英文，为何只洗了一天之后就不见了？其实只是一些小混混的白痴贴文罢了。中国网友在蔡英文脸书上的留言包括了人身攻击以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言论。至于台湾网友的回应，则有你知道刘小波或是六四事件吗，以及感谢帮蔡英文助选等等。中国知名天涯论坛台湾版上有大批网友继续发文，邀请大家到蔡英文的脸书上留言，不少网友都是透过翻墙的方式第一次接触脸书。国民党立委李桂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未来如果开放脸书，将更有助于中国社会走向民主自由，也有益于两岸朝和平的方向发展。此刻正在美国访问的国民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在脸书上表示，他听说中国网友恶意灌爆蔡英文的脸书，他可以理解蔡英文表达欢迎光临的态度，他认为这是一种高度，也透露出处理两岸问题的困难度。台湾内政部日前表示，将就蔡英文脸书被灌爆一事展开调查，不过星期四则又改口说，由于这起事件不涉及网络攻击以及信息安全的问题，将不予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军方说执行了一次针对吉哈迪约翰的空袭行动。吉哈迪约翰曾经在英国上学，这名伊斯兰激进分子几次出现在展示野蛮谋杀西方人质斩首场面的视频上面。有关官员说，目前还不清楚星期四夜间在叙利亚城市拉卡发动的空袭是不是击毙了这名激进分子。西方情报机构说，吉哈迪约翰本名是麦汉麦德埃姆瓦兹，拉卡是伊斯兰国的指挥中心所在地。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高层官员对媒体说，这次空袭准确地命中了埃姆瓦兹乘坐的汽车，并且说这名激进分子很可能被击毙。在另外一方面，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星期五公布的正式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赢得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对政府以及得到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可以说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民盟就可以推翻军方的否决。缅甸总统是由议会推选产生的。在明年二月，缅甸军方跟议会各大党派都将提出总统候选人，在议会表决中， 得票最多的担任总统，得票第二、第三的担任副总统。按照缅甸宪法，由于昂山素季的丈夫跟两个儿子是英国公民，所以他不具备担任总统的资格。昂山素季早些时候曾经表示，如果民盟获胜，他将指示新总统如何行事。那么白宫也曾经就缅甸的历史性选举向吴登盛总统以及昂山素季表示祝贺。昂山素季星期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计票过程尚未结束，他提醒支持者们要自我控制，在未来几周跟几个月当中呢，冷静地面对任何挑战。不过他还说，新政府组成之后，民盟将制定清晰而且明确的改革时间表。那么这次呢，关于缅甸大选，中国也对大选表示欢迎，而同时也警告缅甸未来不要倒向美国。那么即将接管缅甸政权的全民联以及昂山素季会如何来处理跟中国以及美国的关系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大选的结果让缅甸实现了历史性的政党轮替，反对党全民联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将取代军方支持的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接管联邦议会。前美国驻缅甸首席代表、现任美国亚洲协会高级研究员的资深外交官普利希拉·克莱普说，接下来缅甸所有头疼的问题都是全民联的事了。当然，除了国内少数民族争端、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以及土地问题等等，如何处理复杂的外交关系也是一个重头戏。这其中以缅甸与中美两国的博弈最为微妙。作为邻国，缅甸与中国的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在1988年缅甸发生8888民主运动、军政府接管全国政权、血腥镇压，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缅甸实行经济制裁后，中国向缅甸提供了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也正因为如此，被军政府软禁20年的民主政治家昂山素季带领他的政党获得此次大选胜利，似乎使中国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上。而在昂山素季被软禁的20年内，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这位缅甸最红政治家及民主斗士提供了支持，因此很难说新的缅甸领导层不会成为西方势力。中国作为缅甸唯一大型项目合作国家的那20年间，在缅甸的影响不断扩大，然而一些行事方式也让缅甸人民感到反感。2011年9月，在环保组织及民主团体的影响下，总统吴登盛冻结了中国政府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密松电站建设项目，同时还加强了与欧美、日本等国的关系。不过，中国并不是没有准备。今年6月，昂山素季受邀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从那时起，便可看出中国政府已经为全民联接管缅甸做好了准备。资深外交官克莱普说
：“So they've already established communication with her directly, and that's a very healthy sign.
中国已经与他直接建立了交流，这是个好的现象。他们幸好在大选前就这么做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1月10日发表的社评中说，昂山素季的中国行是就未来缅甸奉行什么样的对华态度而发出的信号。克莱普说，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中国陆上接壤的前沿国家，缅甸的地位在东盟会越来越重要，这对中国来说也很重要。其实近年来昂山素季的一些行为曾让支持他的西方国家吃惊。2013年，他为中国在缅甸中部投资的莱比塘铜矿项目开绿灯，而这个项目受到当地民众的反对。另外，在罗兴亚穆斯林问题上，美国、联合国和人权机构几次三番呼吁昂山素季站出来说话，但是他却保持沉默，迟迟没有为罗兴亚人发声。因此，一度被认为是缅甸亲西方政治势力的他，是否会在制衡中国的战略中发挥作用，并不那么明了。不过，西方对缅甸的制裁也并没有因为一场选举而全部撤销。克莱普说
：“It's going to。”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仔细考虑余留的制裁措施，同时准备好迎接美国在缅甸的新开端。 克莱普认为，从历史来看，缅甸擅长平衡与各国间的外交关系，这一次缅方也将继续与中国、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俄罗斯这些大国保持等距离外交，维持平衡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显然将赢得议会多数，并在明年组建政府。在去年曾经爆发宗教骚乱并且导致两人死亡的曼德勒穆斯林社区欢迎选举结果，但是他们告诫说，只是靠一次历史性的选举胜利不可能扫清根除蒂固的歧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特从曼德勒发来的报道。
当缅甸新议会明年就职时，缅甸历史上将首次出现没有民选的穆斯林代表。这次选举是缅甸几十年来最公平和最自由的。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是将赢得多数议席，不过全民联决定把所有的穆斯林排除出本党的候选人名单。全民联曼德勒分部副主席温淼淼说，他本希望在曼德勒某镇竞选席位，当地有很多穆斯林人口，可是由于缅甸种族佛教保护会煽动起了反穆斯林情绪，全民联害怕疏远选民，劝他不要参选，换上了一名佛教候选人。
我感觉难过，因为缅族佛保会的干扰，穆斯林候选人不能参加这次选举。
他说他接受了这样的决定，这是因为让全民联进入政府能够给缅甸所有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带来更多的平等。去年网络谣言在曼德勒街头触发了宗教骚乱，穆斯林药店的店主英英莫和家人有三天不敢回家。他说昂山素季领导的全民联政府将会给穆斯林社区带来积极变化，不过他告诫说根深蒂固的歧视还会持续几十年。
作为政治人物，他要关注民意支持，所以有的时候他想要做某些事，可必须要看结果会怎样，这就是政治。
曼德勒唯一的穆斯林候选人是清茂登，他的参选基本是象征性的，只获得815票，而全民联候选人得票超过8万，不过他仍保持乐观。
虽然有些事情还不明朗，但我们不担心，我们充分相信昂山素季值得信赖，全缅5000万人都将获得提振，所以我们庆祝他的胜利。
虽然全国民主联盟可能会获得压倒多数的民意支持走上执政地位，但该党必须认真思索如何处理缅甸错综复杂的宗教和民主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人道主义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大批的难民途经巴尔干半岛进入欧盟的富裕国家寻找落脚之地。可是呢，随着寒冬将至，欧洲急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以妥善安置难民。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波亚杰夫斯基所做的报道。
欧洲最近一直天气温和，因此大量的难民继续经过地中海涌入欧洲。但随着严冬即将到来，数千名正穿越巴尔干半岛进入欧洲的难民将面临更坏的遭遇。如果不采取足够措施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丧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欧洲与欧亚地区问题专家查尔斯·加蒂认为，国际社会应该马上行动。
巴
尔干半岛国家需要也必须以大规模的经济支持来应对这个问题。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向土耳其提供30亿欧元，以帮助其向难民提供必要援助。30亿欧元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拿出来的，而且或许还不够。但我希望他们对于难民的善意能够发挥作用。
I hope their goodwill will help.
美国海岸警卫队飞行员布莱恩·李斯科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中海一带执行搜救任务。他对欧洲援助海上难民的努力表示赞赏。
面对成千上万乘着不安全的船只漂洋过海的难民，他们的行动令人钦佩。人贩子们正以难民们的生命安全和幸福为代价挣钱。欧洲人在海上做得非常好。救了很多人的命。
移民政策研究所的共同创办人凯瑟琳·纽兰表示，美国同意接收10000名难民并不足以缓解危机。
我想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会接受更多的叙利亚难民，并让他们在美国安家落户。 但我们对难民的接收程序和安全审查及其官僚繁琐、缓慢而昂贵，所以我们要大大地简化这些程序。
联合国难民署上周呼吁捐款9600万美元，用以向希腊和其他接收难民的国家提供额外援助。这些资金将被用于帮助难民抵御严冬。过冬准备计划将在诸如克罗地亚、希腊、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这样的国家落实援助措施，避免在冬季发生人道主义悲剧和难民死亡。美国之音记者波亚杰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我们来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得到美国空袭支持的库尔德战斗人员说，他们已经进入并且部分控制了伊拉克北部城镇新贾尔，并且继续大举进攻，以收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的这一座战略重镇。库尔德地区安全委员会星期五清晨在推特上说，库尔德武装从各个方向开进新贾尔，肃清残余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目前呢已经控制了新贾尔一个弹药库。好，我们这期节目进行到这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齐永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0月16日，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本杰明·罗兹宣布，美国向老挝国有地雷清除公司 UXO 提供的220万美元资金，以便他重新雇佣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2014年，因为资金困难，该公司失去了这些技术人员。这些技术团队将被派遣到华潘、川矿、甘蒙、沙湾蒙吉、沙拉湾和占巴塞等省份。罗兹说，美国致力于帮助老挝清除包含未爆炸武器的地区，减少伤亡，增加农田产量，以减少贫困。罗兹最近走访了来自浪勃拉邦省邦巴乌村的未爆炸武器的老挝清理团队。该团队向罗兹介绍了他们在村庄取得的进展，以及团队成员在这个领域工作所必须接受的训练。罗兹说，爆炸武器团队致力于这个对老挝人民，尤其是对年轻一代至关重要的工作，这让他印象深刻。加上这笔新的资金，美国向老挝提供的扫除地雷和未爆炸武器的援助资金将超过1亿美元。资金将优先支持清除未爆炸武器，这些未爆炸武器的被发现得益于以证据为基础的普查。这种尖端技术能识别武器散落地区，比以往任何技术都更有用、更高效。受害者援助项目将向未爆炸武器事故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提供直接援助，帮助加强严重受影响省份的关键卫生设施和村民志愿者的急救和应急措施。提供给风险意识项目的资金将支持向老挝公民，尤其是向儿童普及未爆炸武器的危险性。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莱西战争受害者基金向校正假肢合作企业提供资金，以支持康复项目，包括向1500名儿童在内的近4500人提供假肢、校正器和代步器。美国非常荣幸能与老挝和其非政府伙伴合作，使老挝人民免受地雷、未爆炸武器和其他致命的战争残留物的威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